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9号星期二，也是国际新闻。南韩国防部在星期二说，美日韩三国已经启动了北韩导弹预警信息实时共享体系，为防范拥有核武器的北韩三国寻求加强安全合作。就是这个消息发布的前一日，平壤进行了今年度第三次最先进导弹的试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仲威胁要采取更多进攻行动，击退他所谓以美国为首日益增加的军事威胁。根据北韩官媒朝中社在星期二报道，金正恩在星期一在观看火星18型洲际弹道飞弹之后的发射后表示，这个试射是对美国等反北韩敌对势力的威胁。据报道，金正恩强调，他们不应该对敌人破坏朝鲜半岛地区和平安全根基的一切不负责任、冒险军事威胁行为坐视不管。他说，如果敌人一意孤行，继续作出错误选择，就必须采取更加深层、更具威胁的方式和攻势，和更强的行动来到予以坚决的回应。火星18型洲际弹道飞弹是一种正在开发、使用固体燃料洲际弹道飞弹，被认为是北韩最强大的武器。与液体燃料飞弹相比，内建固体推进剂的飞弹可以更快地做好发射准备，使到外界更难侦测到发射。而液体燃料飞弹必须在发射前添加燃料。不过，很多外国专家说，北韩仍然需要克服一些其他的技术的障碍，好像严峻的大气层的环境等，才能够是成功是发展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飞弹。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防长沃兰德上星期在五个大楼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国防政策主管共同主持三方签署仪式，签署为期五年的国防合作路线图。波罗的海国家的代表包括爱沙尼亚国防政策副部长杜内顿、拉脱维亚国防政策副国务秘书克里什和立陶宛国防政策总监乌尔贝里斯。五个大楼在12月15号发布的声明当中说，波罗的海国家与美国之间牢固同盟关系的基础是长期和多方面的合作。国防合作路线图目的在于指导2024年到2028年之间美国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军队的合作关系，以增强彼此能力和互通性。五个大楼说，所有双边合作的路线图都将优先考虑帮助各国实现北约能力目标的行动，并且支持北约建立可信的威慑以应对该地区的威胁。此外，協議還傳達了美國防長打算在每個波羅的海國家提供美軍的連續輪調駐留。五國大樓強調，路線圖促進了美國與波羅的海國家在整合空中和飛彈防禦、海上領域、網路、非常規戰爭、參與國際軍事行動和演習、基礎設施發展和培訓方面的國防合作。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以色列，重新支持。与此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星期一访问欧洲，与以色列和卡塔尔的官员举行会谈，咨询新的释放人质与停火协议的可能性。哈马斯就发布连麦的人质影片是施压，并且传达他们希望的谈判的条件。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武装分子今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南部发动恐怖攻击，杀害约1200人，并且将240名人质劫持到加沙，目前仍然是约有129名人质被扣押在加沙。以色列随即报复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声言要摧毁哈马斯。哈马斯公布一则标题是“不要让我们在这里老去”的视频，内容是哈马斯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时候老走的三名年约80的以色列的人质。三个人分别就是79岁的柴姆贝利、80岁的约拉姆贝兹格和84岁的亚米拉姆库帕。贝利对着摄影机说，他和其他年纪大而且身体是有病的人质在非常严苛的环境下备受煎熬，央求以色列确保他们无条件获释。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在简报会当中批评说，这个是一则犯罪恐怖视频，显示哈马斯残酷对待无辜、年老而且需要医疗的平民，他们正尽一切力量将他们在安全接回来。 人质可能是在遭受胁迫的状况下发言，但影片内容亦都显示哈马斯希望继续讨论释放被囚禁的病人和老人。以色列希望先释放约19名妇女和2名儿童，哈马斯就说这些妇女当中包括士兵。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强调了以色列在人口稠密的加沙压制平民伤亡的重要性，并且重申美国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的承诺毫不动摇。在以色列与同行约夫加兰特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奥斯丁呼吁归还哈马斯在加沙扣押的其余人质，并且申明以色列的基本权利自卫。他说美国将会继续敦促在冲突期间保护平民，并且增加进入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奥斯丁说美国对于如何从高强度行动过渡到低强度更加精确的行动有一些很好的想法，他们对所有的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奥斯丁亦都呼吁以色列与他的巴勒斯坦邻国达成战后两国解决方案，并且强调不稳定和不安全只会是正中哈马斯的下怀。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说以色列将会逐步过渡到下一阶段在加沙的行动，让当地居民先返回这条沿海地带的北部。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正式批准允许神父祝福同性伴侣，一份新文件解释了梵蒂冈政策的根本变化。教廷坚持认为寻求上帝的爱和怜悯的人不应该蒙受详尽的道德分析才能够是得到他。梵蒂冈教义办公室在星期一发布这份文件，详细讲述了教宗方济各写给两位保守派枢机主教的一封信。这封信在十月份的时候发布，教宗方济各在初步回应当中说，在某些情况下只要不将仪式与婚姻是混为一谈，就可以提供这样的祝福。新的文件重申了这个基本原则，并且对之进行了详细的讲述，重申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间的终身的圣礼。他强调祝福不应该与民事结合同时授予，使用固定的仪式甚至与婚礼当中的服装和姿势同时授予。但文件说对这种祝福的要求不应该被简单地拒绝。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分析美国学者认为2024年台湾选举，美国最担心嘅系选后嘅新政府突然间改变态度，被迫同中国建立更加紧密嘅关系。我哋亦会报道台港同行还台湾宣港起跑，咁香港青年喺台湾就呼吁持续抗中，唔好忘记香港血滴教训。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嘅国安讯审讯第二日，咁喺法庭上有争议嘅煽动罪检控期限，咁法官宣布有关嘅情况将会押后到星期五裁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苹果日报的三间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之下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在星期二踏入第二日审讯。控辩双方完成了有关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的检控，是否超过为期半年的检控时限的争议陈词。法官宣布押后到星期五就有关的法律争议颁下裁决。有大律师分析认为，煽动罪难以判断因果关系，如果作出检控的时间和被指犯法的事情相隔太久的话，就越难确认原本煽动的作为和最后犯法的因果关系，所以刑事罪行条例规定半年的检控时限，法律上是看不到超过检控时限的空间。下面是美国之音台的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现年76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已经停运接近两年半的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的罪名，是香港首宗被控勾结外国势力的案件。黎智英由被控告到还押扰攘三年之后，星期其一即是12月18号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受到香港本地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本案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不设陪审团，星期二即是12月19号踏入第二日审讯。法院外继续有大批市民和传媒排队轮候进入正庭旁听的丑号。警方连日来在法院外高度戒备，派出装甲车在押解黎智英进出法院的囚车通道外面驻守，甚至出动反恐特勤警员，并且将法院外的示威区搬到距离非常遥远的地方，又限制记者不可以在法院外采访排队轮候旁听席的市民。一连两日到法院旁听黎智英国安案的退休人士 Simon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一直有关心黎智英的情况，认为本案相当特殊，亦都是香港首次有传媒因为报道国际消息在国安法实施之后被迫停运，而他是苹果日报的长期读者，希望在精神上支持黎智英。
即其实我们都是看苹果日报大的、啊、就很多报道，他现在在这个情况大家都为他的安危担心的、啊、我们来主要是精神上支持他，因为实际上我们已经做不到什么的。
Simon 表示，由2020年黎智英被国安警拘捕开始，对香港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已经造成相当大的影响，甚至引发传媒倒闭潮。
他由拉他开始已经开始发生了影响了，到现在来讲应该是、影响已经出来了，正如大家看到很多传媒都已经是收了，或者是有些写文字的都自我审查啦，咁有很多传媒人都离开了香港啦，咁呢啲大家都看到的。
本案预计审讯80日， Simon 表示他会一直留意案件的进展，对于黎智英被还押接近三年之后才开始审讯， Simon 认为是不是有公平审讯大家心中有数，尤其黎智英被长时间还押的健康情况受到各界关注。
他说公平的，那就当然而黎智英他那个 Tim Owen 那个外国律师呢都冇辦法申請代表佢嚟香港咧，係辯護。咁呢個情況，公唔公平咧？大家心中有數噶啦，嚇、啊。咁就三年之後至係入去，未曾有審訊，已經係還押咗三年。咁佢嘅人身自由又好，佢本身嘅健康好，都係有好大嘅摧殘嘅，嚇、啊。咁就睇到傳媒就話佢琴日咧就出嚟啦。在庭上的表現就是消瘦了，咁亦都可以講係折磨了三年啦。我覺得就
Simon 又表示，全世界都在关注黎智英国安案的审讯，尤其是黎智英的资产因为被国安法检控而被冻结，这宗案件的判决也可能影响国际投资者的信心。
我只觉得他呢中老呢就可能未必，但是呢就一段很长的时间呢就会是很大机会。中国方面而家就成日都希望话同外国系结合翻，或者系叫做系友好翻。咁啊，但系如果咁嘅行动系继续咧，咁就结果令到外国睇见你用国安法可以咁做咧，外国嘅资金亦都唔敢嚟香港嘅，因为国安法系可以抄家，可以黎智英已经系啦，即系个苹果已经全部嗰啲资产啊，差唔多要系冻结同埋。蘋果日報都要執笠，大家看到國安法對一個或者商人又好，一個市民又好，一個而且他仲是英國的市民嚟嘅嚇，咁我係咯，我就覺得是咁。
黎智英星期二朝头早十点左右被惩教署人员带入犯人栏，他仍然是着住灰色西装外套，面带微笑向旁听席人士点头，并且一直望向家属挥手同埋点头微笑，有旁听人士向他高呼撑住顶住，随即被保安制止。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雄开庭的时候，继续就刑事罪行条例下的煽动罪检控时限陈词，他强调参考立法原意，对检控期限的要求是相当严格，控方必须在半年的期限里面提出检控。至于控方指可能会构成不公，彭耀雄认为这个讲法是有名无实，因为立法的时候制定检控期限就是为了平衡公众利益。彭耀雄表示，例如本案涉及煽动刊物，控方为了公众利益应该尽快提出检控，以阻止有关刊物继续传播，让公众得知相关刊物的内容并不可取。而控罪定名有半年的检控期限，控方必须在犯罪日的六个月内提出检控，因此不涉及不公。彭耀雄认为控方不能够一直不采取行动，静待多年仍然不提出检控，最后又在多年后以串谋控罪告一系列的行为。代表控方的处理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陈词的时候表示，本案的控罪有半年的检控期限，而辩方争议应该以发布首篇煽动刊物，即是2019年4月1号开始计算，不过本案的犯罪行为到2021年6月24号才结束，持续超过两年，涉及超过160篇煽动刊物，认为本案的控罪是属于持续的犯法行为，而不只是涉及单一的犯罪行为，可以将整宗案件视为一个犯罪的组织行为。至于辩方认为每一项串谋犯罪行为都必须在半年内提出检控，控方就认为这个说法是荒谬，批评辩方的讲法会令到案件变得支离破碎，以及没办法反映整体犯罪的行为。控辩双方星期二完成有关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的检控是不是超过为期半年的检控时限的争议陈词。法官将案件押后到星期五，即是12月22号就相关法律争议颁下书面裁决。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分析，煽动罪难以判断因果关系，如果作出检控的时间和被指犯法的事情相隔太耐，就越难确认原本煽动的作为和最终犯法的因果关系，因此刑事罪行条例规定有半年的检控时限。
因为隔得太耐，我做完一件事之后，十年之后先至会令到其他嘅人犯法嘅话，咁嗰个煽动系咪成立咧？系唔系佢十年之后犯法嘅事系因为我讲或者我做一啲嘢串谋煽动咧？其实就好越嚟越难证明嘅。所以咧，定一个分水岭，个六个月系一个叫做合理嘅期限，令到其他人会受我影响。呢个就法例定咗个煽动点解有一段期限嘅理由，就叫煽动罪。
至於控方認為串謀煽動不是單一的事件，而是持續的犯罪行為，不同意檢控的半年期限是以最早發生的事件開始計算，蕭志文認為可以理解，但是控方可以分拆控罪去處理。
用最早的日子来计半年亦都对控方亦都不是很公平。但是问题是如果不同的人 ABC 的话，你是要拿回逐个人看，你可以拆开分拆控罪的嘛。你如果你告 C 的，我就考虑 C 的情况， C 受什么影响，那我就看回控方就住C 所犯的情况，看回他讲个被告入面煽动的行为是什么情况发生而定。即我哋好难，如果一堆事情发生的话，我可能会睇即就住嗰一个被告的情况，佢嗰个煽动的行为是什么时候发生先再考虑。
蕭志文又表示，就他的理解，法律上看不到超过检控时限的空间，即是说就算超过检控期限一日，法庭都不会有酌情权去处理。
不過就我的理解來講，其實首先就是那六個月有沒有一個寬限的情況，沒有的，我理解是沒有的，沒有酌情權給法庭，是六個月之後過了一天於是就繼續檢控，我就不見到法例上有這個酌情權，不見法例給法庭有這個酌情權，或者檢控去過時去做回這一部分的。啊，即如果真的明顯地過了的話，就沒得回轉頭，沒得說如果早一天過，就可以了。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部分在台湾的香港青年和台湾志愿者成立了台港同行 Hong Kong Walk with Taiwan 团队，将会在自12月27号起环台8日，并且6个主要的城市进行宣传，分享香港青年从投身民主抗争到流亡台湾的亲身经验。他们呼吁台湾选民不要忘记香港血的教训，并且即将到来的大选和在未来的政治决策当中不要轻易听信中国的谎言和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台港同行团队12月5号召开记者会，说该团队总计有20多位的成员，除了在台湾的香港青年，好似是曾经投身香港反送中运动而被迫流亡台湾的抗争者和台湾青年之外，亦都获得来自欧美台等地的香港移民声援。他们将自发地从12月27号起是展开8日的环台行动，并且在北、中、南、东部6个主要城市停留，包括台北、宜兰、台东、高雄、台南和台中。他们打算到夜市或者街头宣讲，或者透过派发传单和加设连农场等方式来到展开宣讲，并且希望以香港人的经验唤醒台湾选民抗中的决心，因为香港的经验是已经是证明极权中国的任何承诺都是谎言，都不可信。台港同行环台宣讲活动的首日将会从台北的台湾大学启程，规划当中的部分路线包含台北的中山和西门丁商圈、高雄夜市、台南车站、台南永乐市场、台中一中商圈和宜兰、台东等城市人潮聚点。成员之一的罗子维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最后一届学生会的副主席，他在2019年组织香港学生运动之后，随着中共祭出国安法报复民主人士之后，2022年流亡到台湾，现任台湾经济民主联合智库的副研究员。他说与台湾学生接触的经验显示，台湾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虽然是珍贵的民主考验，但台湾年轻世代他是对政党政治出现反感。
蛮多的高中生开始厌倦所谓的男女对决，我觉得那个危机不是说高中生去支持哪一个政党或支持哪一个候选人，而是他们这个想法的背后透露了他们对民主政治的厌倦，以及他们对中国的戒心这种说法也开始厌倦。
罗子维对美国之音话，台湾几多的高中生开始厌倦所谓的蓝绿对决，他觉得那个危机不是说高中生去支持哪一个政党或者支持哪一个候选人，而是他们这个想法的背后透露了他们对民主政治的厌倦，以及他们对中国戒心这种讲法亦都开始厌倦，他觉得这种想法是挺危险的。坊间的大象就即是明显可见之物，不会因为他们忽视而消失。 他呼吁台湾人正视中国威胁，并且检视各党候选人对中国的政策和经济合作方针，并且反思这些承诺的可信度。罗子维说，中国不断做出对台湾民主制度和经济让利等承诺，但以香港为鉴，中共曾经承诺港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它是包裹住糖衣的毒药，尤其是2020年中强行实施的港区国安法，让各公民团体、政党、工会和学生会等一一被迫解散或者流亡。他说，中共对付香港、西藏和维吾尔人的政策亦都会用来对付台湾，所幸台湾除了统派之外，好少人接受一国两制，虽然这种想法仍然可能死灰复燃。流亡日本的香港艺术家，同时都是香港民主女神组织共同发起人的李依东说，希望各国关注香港的议题，不只是为了争取香港民主，亦都是让世界认知到中共的暴行，并且是抵抗他们在海外的统战力量，撑起世界的民主。位于台北的辅仁大学法律系教授吴豪仁出席记者会，表达对台港同行活动的支持。他说，他近期同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总理对谈的时候，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说，香港沦陷是21世纪人类史上最悲惨的事，因为中国最自由的城市一夜之间遭到独裁者的毁灭，所幸香港还有台湾可以依靠，就好像西藏人可以逃往印度。但是他说，台湾人对香港议题只有三分钟的热度，亦都为香港做得太少，而且台湾的抗中意识亦都出现姑息和侥幸的心态。
我心里是羞愧多于兴奋的，因为做了八年，结果我们现在的处境，所谓的民主或者是说抵抗中国那种决心呢，又回到八年前。
吴豪仁说，他心里面是羞愧多于兴奋，因为蔡英文做了八年，结果台湾现在的处境，所谓的民主或者说抵抗中国那种决心又回到八年前。他批评两大在野党仍然在宣传不要激怒中国，但是大幅抗中的民进党亦都不敢提出实际的作为。但香港人的经验一再提醒台湾人不要走错路。位于台北的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瑞仁在2017年遭到中共列入黑名单，除了认定他的著作违反国安法之外，亦都禁止他入境香港。他出席台港同行记者会表达支持的时候指出，全球只有台湾和乌克兰同处内外交迫的危机，因为台湾外有中共的侵略，内有认同分裂危机。但他说，台湾的民主成就弥足珍贵，年轻一代尤其应该珍惜，不过他不认同台湾年轻人是民主富二代的讲法。
香港的朋友他说，台湾的年轻人是民主富二代，所以呢，不懂得珍惜民主。在过去十来年里面，只要台湾有难，总是会孕育出非常勇敢护卫台湾的一大群青年。
他说，香港的朋友对他说，台湾的年轻人是民主富二代，所以不懂得珍惜民主。但是在过去十几年里面，只要台湾有难，总是会孕育出是非常勇敢护卫台湾的一大群的青年。如果他们是民主富二代的话，那台湾早在前总统的马英九时代就亡国了。吴瑞仁呼吁在台港人以自身经验唤醒台湾人的麻木，记取港人沦为流亡者或者狱中囚，下一代失去言论自由的教训。以上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系有关美国学者点睇嚟紧嘅台湾选举。美国戴维森学院嘅亚洲政治学教授任雪丽最近喺分析台湾选情时咧，就话无论系有道地可威逼嗰种突然翻转嘅一件事咧，令佢哋感到非常担心嘅事情咧，佢就系提到美国决策者对台湾选举嘅最大担忧，就系选后台湾新政府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关系上突然变得更加紧密。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嘅报道。
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已经进入选前一个月嘅倒数时间。台灣政府說，北京當局透過軍事、經濟和心理戰等各種的方式去干預台灣選舉的作為越來越明顯，包括軍機、軍艦繞台。但是在11月份，解放軍就有4次 海空聯合操作同步逼近台灣24海里比蓮區，提前一個月宣布認定台灣對中國一些商品存在著貿易壁壘，透過社交媒體散播各種的假消息，甚至以非常優惠的價格邀請很多台灣基層政治人物，例如是里長等前往中國旅遊。一些里長返台之後已經被檢調單位約談㗎啦。呢一場即將到來的選舉，唔單止台灣人關心，連美中兩國亦都非常關注選舉結果為台海形勢帶嚟的影響。美國總統拜登10月份在舊金山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時，就曾經要求北京唔好干預台灣選舉。在12月14號星期四，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就台灣大選舉行了一場網上的研討會，長期觀察台灣政黨政治和選舉的幾位美國學者，包括任雪麗、前美國在台協會 AIT 理事主席卜瑞哲以及史丹福大學政治學者祁海立，都分享了自己對選情的觀察。目前在台灣各項的民意調查中，執政的民主進步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都位居領先，中國國民黨候選人侯友宜和民眾黨候選人柯文哲原先在民意調查中呈麻花卷互有上下的局面，在正式登記候選人之前的所謂藍白合，即是侯友宜和柯文哲合作共同組成一組候選人破局之後，侯友宜在多個民調中又要比柯文哲支持度高一些。長期追蹤候選人支持度的美麗島電子報在星期四發布的最新第89輪的民意調查中，賴清德和副手蕭美琴的支持度是 35.2%， 侯友宜和趙少康就是 29.5%， 柯文哲和吳欣瑩是 19%。 不過祁海立說不能夠因為賴清德民意調查領先就因此而預測賴清德會贏，因為民進黨已經執政八年了，蔡英文的民意調查的支持度都偏低，台灣經濟都放緩，民眾對民進黨施政滿意度的睇法要比以前低很多，因此民進黨必須面對選民對政府不滿而做出另一種選擇的風險。以溫度計來到測量，現在大眾對國民黨和民進黨的一般反應在民意調查上和他們對這兩個政黨的感受並沒有太多的不同，所以我認為這一場選舉對民進黨有很多負面風險，我認為他們必須將選戰打得好好才能夠確保他們能夠贏，所以我會反駁那些關於這一場選戰已經結束的敘事，說是賴清德已經終結了這場選舉，我認為我們將會在最後一個月見到一些真正的火花，因為這個實際上是一場非常接近、非常激烈的競賽。祁海立說，對於影響這次選舉的因素，任雪麗認為一個是投票率，另一個就是棄保效應，這個是指越接近選舉，選民會自動放棄或被操作放棄去支持民意調查表現最差的而無望勝選的候選人，因此在接近投票日之前，各个竞选阵营的选战作业将会是非常重要关键的。除了前述的两个因素之外，祁海立再加上一个中国因素，认为因为中国在历次台湾各种大小选举中都没有缺席，他认为今次亦都不会例外。他说中国对台湾候选人的偏好非常清楚的，他们不信任民进党，宁愿可以选择国民党作为他的伙伴，因为国民党领导层支持一种形式的一个中国原则。对北京来说，这个就是任何两岸互动的底线了。因此在这次选举中，他们很清楚希望国民党能够赢。至于北京对柯文哲的态度就比较不明确，但柯文哲的言行展现出的政治光谱和民进党较有距离，所以话去北京会比较中意柯文哲。对佢哋嚟讲，赖清德胜选系最坏嘅结果。祁海立话，佢喺提到中国如何影响台湾选举嘅做法时话，虽然北京台面下嘅界选活动令人关注，但系中国对台湾嘅公开措施先至系影响选举最重要嘅因素。北京過去八年來對台灣的公開活動是更加重要，而且更可能成為這次選舉的決定性因素。祁海立說，無論大眾怎樣去評價中國的做法，他們一直以來都非常一致。他 他们不愿意与蔡英文互动，因为他并没有在就职时讲出通关的密语，直到并除非有民进党成员讲出这个通关密语，也就是他必须包含某种形式的一个中国原则，否则的话他们永远都不会跟民进党总统互动。祁海立说，结果就是他们将持续对民进党政府挤压，使用外交、经济或者甚至军事手段来到试图恐吓台湾，直到台湾选民在他们的看法中清醒过来，选出一个更顺从北京的人为止。卜瑞哲说，除了操作各种来自中国和台湾本地自己新成的各种假消息来到影响选举之外，他不排除中国可能在选举前两日出手操作战争与和平的叙事，甚至配合某些行动来到恐吓台湾选民。不过祁海立认为，北京在选前发表恐吓台湾选民的言论将会是非常差的举措。通常当北京试图明白地话给台湾选民听怎样做的时候，他只会为自己带来反效果，所以我认为对他们最好的策略就是不要讲话，什么都不要做。他说，卜瑞哲也同意的，我要讲的是过去多年来北京在这里做明智事情方面的记录并不是很好，我们还是观望吧。对于台湾选后的局面，美国应该怎样去面对呢？例如从在1月13号投票日之后到5月20号新总统就职，美国会有什么样的态度呢？美国的优先事项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美国对台湾海峡最根本的需求就是稳定，没有危机，没有重大意外，没有会破坏美国在亚太地区外交政策框架和经济关系的重大发展，所以才是稳定，然后是可预测性。任雪丽说，他说美国从1970年代开始同中国大陆关系正常化时候就一直在说，美国对跨海峡分歧的最终结果或者是解决方式并没有任何偏好，但美国要的是和平，亦都是要他以有秩序的方式来到解决，因此稳定与可预测性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所以无论是赖清德或侯友宜或甚至是柯文哲，美国自己的利益是需要台北的新政府能够以有秩序、深思熟虑的方式去迈进与美国的伙伴沟通。任雪丽说，所以我认为美国决策者最担忧的就是台湾会突然翻转，然后我们面对着一个不理是被诱导进入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加紧密的关系，在那种关系下我们的立场或美国的立场变得难以预测或者是辨别，或者是台湾被胁迫进入一个与北京更紧密的关系，无论是诱导或者是胁迫，那种突然翻转是我们最担忧的事情。他跟着说，任雪丽进一步解释说，他认为最可能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北京的压力，尤其是军事压力，这种压力有可能破坏台湾社会的和谐并制造出一些难以预料的状况，因为台湾选民不再依赖他们长久以来的政治选择，他们变得更加浮动，更愿意去把住某些新的东西，不理他们是不是知道那些东西会不会真的有如他们所想的这样。这个就是为什么柯文哲现象有一些令人不安，因为他的确令人觉得大家正在把住一个不知道的东西并排斥至今已经完整建立至今仍然在持续的东西。任雪丽说，除了中国施压之外，任雪丽认为还有一个因素会导致台湾令人意外地或者鲁莽地改变他的立场，这个就是台湾认为美国的孤立主义已经得到要放弃台湾的程度，台湾必须自己另外寻求和平。所以我认为美国在稳定和可预测性方面也有一个角色要扮演的，这就是我们在台湾海峡真的需要的。他说，对于中国介入台湾选举的批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上个礼拜三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内部事务，不容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朱凤莲说，在中美元首的旧金山会晤中，拜登已经向中方做出政治承诺，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美方应当兑现承诺，停止向台独释放错误信号，停止介入台湾地区选举。他再次批评赖清德是台独工作者、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及战争制造者，并称台独分裂势力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希望台湾民众在选举时做出正确的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关台湾方面的情况。距离台湾选民前往投票站仲有不够一个月的时间，总统和立法委员候选人正在为最后几个礼拜的竞选活动而准备。他们在当地的市场和选民互动，朝头早在主要的交叉路口向匆匆经过的上班的乘客是挥手致意，并且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和支持者互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浩伟在台北的报道。
在几百名的候选人争夺成为立法委员机会的同时，越来越多40岁以下的年轻的候选人在今年的选举当中脱颖而出。他们当中很多人是2014年学生领导的太阳花运动的参与者，这个运动占领了台湾立法院23日，并且迫使政府搁置了与中国有争议的贸易和服务协议。对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参加立法院选举是一个展示过去9年积累经验，并且为下一阶段政治生涯做好准备的机会。36岁的苗博雅对美国之音说，9年前他们都是没有从政经验的活动人士，但是九年来他们都积累了一些的从政经验，在各自的地区取得一些的成绩。他是一位台北市议员，目前正是竞选台北市立法委员。九月，苗博雅和其他五位年轻的立法委员候选人组成一个名为这个世代的联盟，并且声言优先考虑年轻一代最关心的问题。苗博雅说，自从2018年以来，他们一是就成为了当地市议员，一是就参加多次的选举，这些经历坚定了他们的心智，让他们做好了面对这场年轻政治生涯当中最大挑战的准备。他在台北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们6个人聚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希望优先考虑有利于台湾年轻人的问题，他们希望成为代表年轻一代影响公共政策的力量。一些分析人士说，年轻的立委候选人团结起来，并且努力吸引更多公众的关注非常重要。台湾东吴大学台湾政治专家陈芳瑜在电话上对美国之音说，提高知名度可能是他们结盟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而他们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策略之一就是吸引更多媒体报道。此外，陈芳瑜说，这个世代成员还可以尝试透过举办非传统的竞选集会，包括音乐会或者是名人的现场的演讲会，来到增加与通常不关注政治的年轻选民接触的机会。他说，年轻人通常不喜欢参加传统的竞选集会，在这样的集会上面，政治人物走上台重复他们的政策纲领。陈芳瑜说，但是当年轻的立委候选人将竞选集会变成表演的时候，很多平时不关心政治的人可能会被表演吸引，决定参加竞选集会。一些年轻的候选人说，是除了为下一阶段的政治生涯做准备之外，参加选举还增强了在台湾立法院代表年轻一代发出声音的前景。台湾主要反对党国民党的33岁政治顾问、立法委员候选人林家兴在台湾第二大城市台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年轻人的投票率长期以来一直低迷，因为他们认为立法院没有人为他们讲说话。在他看来，2014年太阳花运动之后，不少年轻政治人士体会到推动台湾政治变革的唯一方法就是从政。他说，很多年轻政治人物决定参加选举，因为他们认为拥有能够代表年轻一代的立法委员是很重要。一些年轻的政界人士说，除了扩大年轻一代在台湾最高政治舞台上的前景之外，他们的使命之一是挑战一些长期困扰台湾政治机构的官僚的做法。36岁的曾文学透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2018年当他与其他新当选的年轻议员一起加入苗栗县的议会的时候，他们共同努力尝试将新的做法引入县议会，这个有时会挑战县议会内部的政治文化。他现在是苗栗县的无党立法委员的候选人。曾文学说，这些新的做法促使苗栗县的议会开始彻底地审查该县的年度预算，而老一辈的议员亦都变得更加容易接受可能为该县带来根本改变的提案。陈芳瑜说，更多年轻政治人物参选的影响之一是鼓励更多年轻人出来投票。在以往的总统选举当中，年轻人的投票率一直低过其他的年龄层。他对美国之音说，年轻选民有可能在选举当中支持年轻的政治人物，因为直觉上年轻的选民可能认为他们同自己更加相似。当年轻的选民认为有一位的候选人可以代表他们的时候，他们在选举当中投票的意愿就会增加。 林家兴话：随住台湾年轻选民对政治体制嘅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佢哋必须企出嚟投票俾嗰啲系佢哋认为系关注自己关心嘅事情同埋价值观嘅候选人。佢对美国之音话：一啲年轻嘅选民可能认为透过投票无法改变任何事情，一啲谂法可能会形成恶性循环。如果你企出嚟投票俾一个系有住相似价值观嘅候选人，可能会有人喺政治上代表你嘅声音，渐渐咁你关心嘅事情同埋价值观可能会成为政策。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喺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了解一下南中国海有可能比台湾海峡更加危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立古为我们分析了解一下近期不断升级的中非海域争端。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马尼拉称中国海警船12月9号在斯卡伯纳浅滩，中国称为黄岩岛，菲律宾称帕纳塔格礁附近对菲律宾船只动用高压水炮，导致其中一艘的船只的发动机损坏。第二天在第二托马斯沙洲，中国称为仁爱礁，菲律宾称阿云津礁附近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船只亦都遭受到中国海警船的高压水炮并被撞击。北京则称是菲律宾船只侵权挑衅，以危险的方式冲撞中国海警船，中国海警对菲律宾船只进行管制措施。中国海岸防卫队说，菲律宾船只10号和中国海警执法艇发生碰撞是菲律宾蓄意碰瓷造成的。美国和加拿大都谴责中国在该海域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动。美国国防部强调华盛顿对马尼拉的安全承诺坚不可摧，而中国指责美加颠倒是非，称美国怂恿支持配合菲律宾，称加拿大为菲律宾一方侵犯中方的主权撑腰打气。上个周末对峙仅是今年以来中非在南中国海一系列冲突事件的最新发展。由于美非之间定有联防条约，中非在该海域的冲突升级直接增加了美中正面军事冲突的风险。部分观察家由此指出，南中国海有时比台湾海峡更加危险。我们在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就好像另一场战争的开始，世界大战。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穆阿尔德斯对日经亚洲是这样讲的，南中国海作为重要的国际商运航道，该水域亦都关系到每年几万亿美元的国际贸易。油气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亦都蕴藏住大量的渔业资源，是该区域几百万名渔民的生计来源。下面就是有关中非在南中国海越来越频繁的对峙你所需要了解的信息。中国在它的九段线内提出的主权主张覆盖南中国海约九成的水域，其中包括那些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更加近的争议水域。国际仲裁法庭2016年宣布中国的九段线主张没有法理依据基础，中国在南中国海并没有历史性权利，但中国拒绝该裁决。菲律宾称南中国海为西菲律宾海，中国称南中国海为南海。过去十多年来，中国逐步扩大对该海域的控制，透过填海造岛、兴建军事基地和商用设施等行为去加强北京在该地区的力量投射。它的庞大的海警部队和渔民民兵队伍时常干扰和恐吓其他主权声索国家的海上经济业务，摩擦频率日益升高。美国表示不在主权归属问题上靠边站，但是加强了在该海域的抗衡自由行动。南中国海主要包括了普拉塞尔群岛，中国称为西沙群岛，斯帕拉特利群岛，中国称为南沙群岛，菲律宾称卡拉扬群岛，马科斯菲尔德沙洲，中国称中沙群岛，和普拉塔斯群岛，中国称为东沙群岛。 中非之間的爭議海域主要集中在斯普拉特利群島，即是南沙和位於中國所謂的中沙群島的斯卡帕勒淺灘黃岩島。下面是最近中非衝突頻傳的幾處，每一處均位於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認定各個沿海國家從測算領海寬度的基線量起，不超過200海里的海域為該沿海國家的專屬經濟區。在該區域內，沿海國家擁有專屬勘探和開發權，但需要保障其他國家的航行自由和飛越自由。中國依據它的九段線主張聲稱對下列海域的主權，儘管該主張被公約裁決為無效。斯卡帕勒淺灘，中國稱為黃岩島，菲律賓稱為帕勒塔格礁，在2012年被中國控制的馬科斯菲爾德沙洲中沙群島的岩石礁，距離菲律賓呂宋島120海里約220公里，距離中國海南島594海里約1100公里。第二個就是提爾托馬斯沙洲，中國稱為仁愛礁，菲律賓稱為阿雲津礁，在1999年菲律賓佔領該礁，將馬德雷山號舊軍艦擱淺在那裡作為哨站。斯普拉特利群島南沙群島的水下暗礁，距離菲律賓巴拉望約105海里約200公里，距離中國海南島約540海里約1000公里。米斯奇夫礁，中國稱為米濟礁，菲律賓稱為旁阿尼班礁。1995年中國首次佔領該礁，並在這裏填海做到建造軍事設施。斯普拉特利群島南沙群島的低潮高低，距離菲律賓巴拉望島約130海里約240公里，距離中國海南島約600海里約1100公里。帝都島，中國稱為中葉島，菲律賓稱為派格阿薩島。1974年菲律賓首次佔領該礁，島上有菲律賓平民居住。斯普拉特利群島南沙群島的礁岩距離菲律賓巴拉望島約270海里約500公里，距離中國海南島約507海里約940公里。而另一個就是聖靈礁，中國稱為牛鴨礁，菲律賓稱為朱利安菲利佩礁，暫時是沒有人取得實際控制權的。斯普拉特利群島南沙群島的礁盤退潮時露出，距離菲律賓巴拉望島約175海里約324公里，距離中國海南島約540海里約1000公里。在2023年中非期間幾次高調對峙，除了上個週末連續兩日在第二托馬斯沙洲和斯卡帕勒淺灘發生對峙之外，今年已經發生了以下幾次的危險衝突。在2月份第二托馬斯沙洲軍用級雷射，根據菲律賓海警2月13日的聲明，一艘菲律賓海警船在2月6日在距離菲律賓控制一方的第二托馬斯沙洲20公里處被中國海警船以軍用級的激光照射兩次，致使南橋上的船員短暫失明。雷射照射是一種敵意行為，因為它通常是對被照射目標發動攻擊的前奏。此外，如此強度的光照可以引發被照人員的永久性失明。專家將這個衝突視為菲律賓在南中國海爭端上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態勢的起點，因為事發之前一個月，新上任的菲律賓總統馬可斯首次訪華，雙方簽署一系列合作協議，並同意以外交和對話的方式去解決南中國海爭端。但事發後，馬可斯召見中國駐菲律賓大使王溪連，表達措辭強硬的抗議，此舉被視為不同尋常，因為召見外國大使通常是所在國家的外交部門的職責，而不是國家元首。而這次的對峙，菲律賓開始向世界陸續公布中國海警部隊行為圖片和影片的起點。菲律賓海岸警衛隊準將塔瑞拉對美聯社說，對付中國在西菲律賓海灰色區域的活動，最好辦法就是將它公之於眾。在3月份帝都島蜂擁圍島，菲律賓官方3月4日稱，由菲律賓控制的帝都島附近發現40多艘中國船隻。蜂擁圍島所指的就是透過在爭議海域部署大量船隻，以壓倒性的存在恐嚇或者壓制目標，對目標形成包圍和封鎖。中國海軍海警部隊和海上民兵部隊的規模遠遠大過 南中國海其他主權聲索國家，所以這個已經成為中國在南中國海去展示肌肉的慣用策略。到了八月份，第二托馬斯沙洲油用高壓水炮，菲律賓官方稱中國海警船在8月5日向菲律賓海岸防衛隊船隻發射高壓水炮，當日菲律賓兩艘的巡邏艇護送兩艘補給船為馬德雷山號軍艦送船上人員所需的物資，而高壓水炮的巨大衝擊力可以對目標船隻造成嚴重損壞，可以擊沉木船，其水壓亦都足以擊傷人體的。到了今年的9月份，斯卡帕勒淺灘切斷浮標。根據路透社報導，馬尼拉海岸警衛隊人員在9月25日喬裝成漁民，乘坐小船切斷中國在由他控制的斯卡帕勒淺灘上設置約長300米的浮動屏障，面對中國阻止菲律賓漁民進入斯卡帕勒淺灘的行為，菲律賓表示不會退縮，而中國警告菲律賓方面避免挑釁之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75年前，各个国家以焕然一新的言简意赫和道德清晰做出了一项承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話：呢啲説話都係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嘅開篇語，亦都係對一個仍然喺度受住兩次世界大戰同埋納粹大屠殺野蠻行徑衝擊嘅世界所做出嘅充滿樂觀與信念嘅非凡表達。
Indeed, when the Declaration was drafted and adopted, the rights it enumerated were impossibly fragile. Yet today, these rights are woven into the very fabric of our societies.
的確。當起草和通過宣言的時候，他所講述的權利是無比的脆弱，然而今日這些權利被植入了我們社會的每一個纖維，他們為自由、公正和人類的尊嚴制定了標準。在簽署宣言75週年之際，我們有一個越來越大的責任，繼續推動進步，特別是在挑戰這些基本權利及其相關性與合法性的聲音越來越大之際。布林肯國務卿話：佢補充話，正因為咁樣，美國正喺度做出幾項嘅承諾嚟到捍衛同埋推動人權。
First, we will enhance our work to build strong societies that respect human rights, including through President Biden's presidential initiative for democratic renewal. We'll also expand our investment in programs to defend media freedom and the safety of journalists.
首先，我哋將會加強我哋嘅工作，打造尊重人權嘅強勁社會。包括通過拜登總統的總統民主復興倡議來進行，我們還將會擴大我們的項目投資，捍衛傳媒自由和記者的安全，防止和打擊踐踏人權，保護人權捍衛者，推動問責與法治。其次，我們將會確保人權在我們越來越數字化的世界裡面得到維護。布林肯國務卿話：
We're setting forth a national action plan to promote due diligence by businesses and to ensure that our government's own business operations uphold human rights, labor rights, and environmental rights. We'll take steps to help technology.
我哋正喺度制定國家行動方案，推動商界盡職調查，並確保我哋嘅政府自己嘅業務運作維護人權、勞工權利同埋環境權利。我哋將會採取步驟，幫助科技公司防止佢哋嘅平台被用嚟作為攻擊人權捍衛者同埋其他公民社會成員嘅集結地。布林肯國務卿指出，最後我哋致力於擴大我哋嘅努力，推動美國同埋世界各地嘅種族正義並處理基於性別嘅暴力。 为了实现一个所有人的固有尊严都得到尊重和维护的世界而继续努力，这个是各国政府倡导人士、联合国以及每一个人的义务。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